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啊！知道大家到这里来啊，本身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因为有些很多人就是留在家里面看这个很精彩的春晚哈。但是我们在神的殿当中，我们相信有更多的精彩啊。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当中，神会给我们新的祝福、新的安慰啊！特别在此时此刻，我相信有一些受苦的人民啊，非常希望啊，非常期待得到神的安慰。所以我们这一刻就要为他们祷告啊！大家知道，在过去这几天啊，台湾发生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地震，所以我们现在想花一点时间为台湾的同胞们祷告啊，也是。你心里想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当中哪些他们的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无论是身体还是灵性，还是他的工作状况，还是他各方面的一些压力，如果他在受苦啊，你也知道他，也就是花这一分钟的时间为他祷告，最后我来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成就大事啊，你给我们成就了大事啊，不光是在我们心灵里面啊给我们平安啊，你也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状况当中给我们不断的有供应有保护啊，有你的同在啊。我们此时此刻特别想念到台湾的同胞啊，他们在这个地震的当中有很多失去亲人的啊，有很多失去家园的，有很多失去他们财产的。主啊，他们特别需要你的安慰，求主就特别安慰啊这些灾民，然后求主特别的保守他们啊，他们有失去亲人的痛苦，你亲自安抚他们，就是还在痛苦当中，在这一个很大的痛苦当中的时候，主你是他们的旌旗，你是他们的山寨，你是他们的磐石。主啊，求你就帮助你显明给你自己给他啊，因为你就是爱，你就是安慰，你就是喜乐。求主特别的怜悯啊，也帮助他们在重建家园的时候啊，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帮助啊，也特别兴起周围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啊，帮助他们成为你成为你的手，成为你的脚，成为你的探访，成为你对他们的关怀的这样一个延伸啊。求主是你自己的子民能够反映出你的荣耀，反映出你爱人反映出你爱穷苦人，你爱这个痛苦人的这样一个心态。求主就特别的保守当地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为我们教会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在各方面受苦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你亲自成为他们的安慰你使他们成为这个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可以使他们抬起头来，你是使他们能够抬起头来的神你也是我们众人的山寨，众人的磐石。求主继续的带领也特别在新的一年当中不单是把这个安慰赐给我们，也把你的爱、你的信实、你的恩典你的温柔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也能够来透过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来爱你这位看不见的神。主，谢谢你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你是个灵，我们今天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求你将你自己的智慧，将你自己的爱彰显在你的话语当中，透过你不配的仆人的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哈。今天我们罗马书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前面一段但同时呢，因为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分享信望爱，所以呢，我们也有另外一节主题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在进入到今天我们经文之前呢，我想先检查一下我们的家庭作业，看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做呢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说罗马书里面有一节经文说，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我们说在过去的这个文化当中，他们有吃肉的就是 他们相信所有的这个肉啊，所有的食物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呢，有一些人认为呢，这个肉有可能是献祭给偶像的，所以呢，他们为了谨慎起见，他们就决定不吃肉。啊，这两派的人呢之间就有一些误会，有一些观点上面的不同，所以呢就存在就是有这样一个必要，让他们彼此可以接纳。啊，今天呢我们时代不同了，我们可能不存在这样的吃肉或者不吃肉的问题，但是我们有别的事情，有别的事情是否因为我的观点特别的强，跟别人之间造成了不可调和的一些矛盾，以至于让别人跌倒，或者别人让我跌倒呢？是不是有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就是说上一个礼拜希望大家可以选一件这样的事情，选一件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会跌倒别人的，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就不做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实现的哈？我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也是在不断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寻求这样的一个改变，因为福音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来行在他的真理当中。不过与其说我去寻找这样的机会去改变呢，还不如说神把这样的机会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呢，我在这个礼拜也就很乐意的跟大家分享一两件很小的事情，希望大家就可以来。我们一起来学习，我相信大家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希望也有机会可以听到大家的见证也是我们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得到最大的荣耀。在过去这个礼拜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互相之间就是说到一些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涉及到关于我跟他的处事的态度不一样，因为在某些事情上面我是特别着急的，所以呢我就希望有些事情快快的去做。但是呢有的朋友呢性子是特别慢让我再考虑一下让我再祷告一下让我再跟另外一个人谈一谈让我再写一封信去问一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打电话去问呢？为什么不去直接去找门，直接去敲门呢？直接把这个事情说好呢？要我以前的话，我就一定会这样去建议他。我就说这个事情其实也挺重要的嘛，为什么一直等呢？那这就是以前的我。但在过去这个礼拜呢，我就特别跟我讲昆明不是要大家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一个挑战吗？这就是这个机会。这个人跟你不同，这个人是很谨慎的，这个人你这个人呢就是很着急的，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脾气加在他的身上吗？所以我说这对事情我选对了，其实是神选的这件事情摆在我这个礼拜当中，好吧，那我就不要再说了。我说好，那你就按你的方法做吧，我们就一起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全。那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认识我的人也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很邋遢的，就是有时候衣服也不知道怎么穿，那个领带也不知道怎么打，有时候头发也没有理，然后就很邋遢，有时候东西拿了一个就随手一放，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哎呀，这个事情真的是我一想一想其实挺内疚的，因为有时候让人看到就是觉得很不像话想改，但是努力改，过几天老毛病又犯了，所以不知道这个东西就又放到哪里去东西冻得乱糟糟的。所以我说这个礼拜我一定要这件事情不能再做了，随手乱扔东西这件事情不能再做了，我选择这件事情不做了，因为这有可能会绊倒很多其他的人。有人一看这牧师的办公室那么糟的，本来要找你来辅导一下的，一看你这个人自己都这么烂，怎么去辅导别人呢？所以呢这样绊倒别人也实在是不好，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不要再随手乱扔东西。所以我就说好吧，东西好好收一下放在那里。不过呢我在寻求神的心意，我不尽量不跌倒别人的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包容我如果下次老毛病又犯了，又随便放一个东西又弄乱了，希望大家还是原谅我我们大家一起来成长。不过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选了这一两件事情让其他人不要跌倒，把自己的权利，把自己的所谓的爱好，把自己的那个观点先暂时的放下，为了别人，为了不绊倒别人，我们就立志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立志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么这是关于我自己，不过我也得到另外一个就是很令我激动也是很振奋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的孩子 有一个犯了错，按照我们家的家规，他就应该是两天不能再用他的那个手机。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因为只有一个人犯了错，所以只有这一个人是两天不能够用手机。那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另外一个人他说，爸爸妈妈，我没有犯错，我有权利使用我的手机，我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呢，妈妈就讲了，哎，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另外人的感受，如果你在用，他看到你在用，他又很想用，但是他又不能用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呢？哇，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他需要学习。但是很感谢神，我们这个孩子就说，好吧，为了他的缘故，为了不试探他，为了不绊倒他，我就选这件事情，我不做，我这两天我也不用手机，我陪着他一起不用手机。我说好，感谢神。真的希望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家庭里面的兄弟姐妹，父母和子女之间，工作场合当中的同事们，邻居们，都是能够这样去为别人着想，不要绊倒别人，那是多么美的一个景象啊！其实神呼召我们就是这样，神接纳了我们，他让我们去学习彼此接纳的功课，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共有13节，我们请男生读单数节，女生读双数节啊。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万民你们都当颂赞他。好，谢谢大家。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相信有几个词反反复复的出现哈，有几个词呢是非常紧扣的一个主题。这里面出现哪些词呢？担待别人的软弱，使别人有益处，建立德行，爱，盼望，荣耀主耶稣基督。那这些词啊，怎么样才可以荣耀一个人？当荣耀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讲述他的良善，讲述他的大能，讲述他在你生命当中对你进行的改变的大能，这才是真正荣耀的 来源。当我们说荣耀一个人的时候，荣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当我们去担待别人的软弱，去接纳别人，去使别人得益处，让我们有这个爱，有这个望，有这个信，把这一切都归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荣耀就出来了，我们就很自然地彰显了神的荣耀。这里面他结束的时候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里面讲的，他说因着信把这些东西赐给你，让你有盼望，让你的爱能够彰显在你的左邻右舍当中来。 而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分享神的信望爱，就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他的盼望，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对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爱。我们今年要大家一起来同心合意分享我们的信望和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主题常常在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里面出现，很奇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个词常常连在一起出现。最常见的，或者说最著名的，或者说最容易让你想到的，当然就是我们刚才的宣召经文。宣召经文里面，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后面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大家最容易想得到的。其实还有很多经文在一段当中，甚至在一句话当中，把这个信、望和爱都联合在一起的说给我们听。比如说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他就讲到耶稣基督之前做了这么伟大的工作，然后我们应该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的回应就当存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又要坚守我们的指望，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你看看，应当存着信望和爱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弟兄姐妹之间存着信望和爱来彼此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再给大家两段经文，这里面都讲到信和望和爱，他们是密不可分的，是我们一个生命的彰显，是我们真正荣耀神的一个体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说在神我们的天父面前，这个作者保罗不断的纪念你们，纪念你们什么呢？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在罗马书当中，他一讲，他说我们这些人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和好的，和好之后有一个什么新的展望，一个新的期盼呢？是因着信进到现在我们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而且这样的欢喜不光是在顺境当中，在逆境当中也是如此，我们患难的时候也是这样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也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信和望和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在圣经里面反复的出现。但是信和望和爱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暂时停一下，刚才那句话里面说是所存的，如今长存的就是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好像这三者当中密不可分，好像这三者当中还有高下之分，好像最大的是爱，那信和望在哪里？一个很容易的解释就是，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到了天国的时候，一切的罪恶都没有了。就像那个宣道经文里面所说的一样，我们现在就好像对着镜子在观看，一切是模糊不清的，到了时候是面对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知道了。你都已经知道了，圣经里面讲，没有人盼望他所见得到的事情，总是要盼望那些看不见的事情，盼望那些还不知道的事情。如果神已经跟你面对面，你都已经知道他，他已经知道你，弟兄姐妹在天国里面享受那个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不再需要信心，不再需要盼望了，因为你曾经所信的，曾经所盼望的，现在已经得到了。那个时候只剩下最大的是爱。可是在我们到达那个之前，我们需要什么呢？圣经里面讲，我们要存着坚固的信心，要带着那个盼望，要彼此相爱。我们看看这个信和望和爱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更深的关系。 就是在几个月之前，我跟大家在分享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结构在大家的面前展现出来。有两点，这是第八章的第二十一直到第二十五节里面所展现的一个结构。他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所谓的虚空就是没有盼望。所以后来他就讲到盼望在哪里呢？我们得就是在乎盼望。后来呢，他就讲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很希望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不断的有败坏，不断的有辖制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需要自由，我们想要自由，我们不想要辖制。所以这个是两个平行相关的内容，一个讲到对将来的一个盼望，一个讲到我们现在的一个自由。那将来有盼望，现在能够过自由的生活，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认识。过去是什么呢？我们的过去的罪已经得到了神的赦免，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代赎。也就是说，我们对过去这个事情的承认，对过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是我们对将来和现在的一个基础。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罪的赦免，才可以带来我们对正确的盼望，才可以带来我们今天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对主耶稣基督工作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不可能产生今天这样的自由，我们不可能靠着圣灵去做事情。这个基础就在于信。所以我们在这个信和望和在爱当中，我们今天要领受这个信心，领受这个建立在事实基础上面的一个信心，领受这样的信心，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这个概念跟我们平时很不一样，因为我们觉得哎，相信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嘛，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还有什么好相信的呢？但事实上就是这么奇妙，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过去的我的罪被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替我的罪而死，这是过去的事情。可是偏偏就有很多人不相信。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可是偏偏有的人就特别相信，觉得谁谁谁一定会赢的，觉得谁谁谁一定会当总统的，虽然他一点把握都没有，他就是觉得他很相信。你知道什么？这叫迷信，根本就没有任何过去的基础，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的思考，他就相信过去将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叫迷信。但是我们的神不要这样的迷信，我们的神把这个信心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面。所以罗马书开宗明义，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经文，它就是说哦，这个福音要传给你们一切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这个福音呢，要彰显神的义，这个义呢是本于信又至于信。所以神的义、神的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大能，是在通过我们的一个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来展现出来的。他给我们的信要建立在过去的这个基础上面。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常常有很多的事情，对于一些事情产生信心，就是建立在过去的一些基础上面的。比如说你相信这个比如说今天晚上有一个超级碗的这样一个比赛，有很多人相信这个Carolina 会赢的，有很多人相信这个Broncos 会赢的啊。信心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你是哪一边的球迷哈，或者你什么球迷都不是，或者你连这个两个名字、两个球队都没听过，但有可能你收到电影和妮塔的信，邀请你去他们家去看这个超级碗的比赛哈。可是 你说你这个信心从哪里来？有的人相信 Cam Newton 会赢。那对 Cam Newton 呢，实际上我都不是太了解他。对另外两个牛顿我比较了解，一个是 Isaac Newton， 一个是 John Newton。Isaac Newton 当然是我就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在物理界做出非常卓越的成就，也是透过物理来彰显神的荣耀。那么 John Newton 呢，很多人也知道了，因为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诗歌啊，就是这个奇异恩典啊。但是对这个 Cam Newton 呢，说实话，我是因为我儿子才认识他的。儿子总是讲这件事情，总是讲这件事情。你要跟他讲话，你总要有点共同语言吧。所以呢，好吧，那我也去看一看 Cam Newton 究竟是谁。哦，一看之下才发现，哦，了不得哈！这个虽然打这个橄榄球比赛时间不长，但是他的真是战绩斐然了。好，你看了他很多的过去，你就开始对他产生信心，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信心也常常都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面的。我记得以前一个神学老师给我们解释这个信心的问题，哎，他就讲，他说你就看这个 Michael Jordan 吧，他说从九几年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比赛，你看这个公牛队跟其他人的比赛，不管这个起起伏伏会怎样，有时候领先有时候落后，但是你就觉得他最后总是会赢的。他说那个就很有点像我们的那个信心，有点像我们的信心。为什么？你就知道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最后会获胜了，他的信心就是这么大。我估计 Michael Jordan 他自己的信心也超级大，也大大到一个程度觉得实在是没意思了，我每次都能赢，所以就去退休了。94年95年他就不打了，去干什么呢？当然后来他也退休了，退休之后他也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去做一些他很认为有信心的事情，他去打棒球，他去做生意，去做别的。你就知道他打棒球虽然他也还可以了，但是他的信心摆错了地方，他把他的信心摆在另外一个领域，这个就是迷信。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实际上没有经过考验，没有经过调查，没有经过验证，没有经过思考。大家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在棒球上面他打不起来，但是篮球上他又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过去来证实，让他可以相信。就像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过去做了多么奇妙的工作，你有多少次的悲哀的时候他安慰你，你有多少次软弱的时候他扶持你，你有多少次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供应你，这一步一步让你看到过去的这位神是真实的神，你通过他经历，通过考验了你，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的试验，你终于明白神是你的盼望，是你信心的对象，是你不断应该追寻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这个信心是我们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对于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上面。正因为对过去的这个认知，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认识，所以导致我们将来会得到那样的荣耀，也会带领你现在就有这样的自由，就有这样的能力去执行神的心意，去按照他的心意而行。所以我们说这个信和望是分不开的，好像是对着将来所发去的，好像是对将来的事情所得到的这样一个信心和盼望，但实际上是建立在过去的一个基础上，建立在事实的一个基础上。这个事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而死了，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有了盼望。这位神是让我们有盼望的神，这位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为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有了这个盼望之后，有了这个信心之后，你就很自然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来了。现在的这个能力是建立在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上面，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一个认知上面。现在这个能力从哪里来？ 现在这个能力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若有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不光是用言语来回答，也是用我们的行动来回答。我们的行动在哪里？就回到我们这段的经文的前面所讲的，我们的行动在哪里？在担待别人的软弱，在接纳别人，在求别人的益处。主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是我们非常好的例子，是我们最好的例子。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他说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啊，他说耶稣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记得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耶稣基督不求他自己的喜悦，在第三节，耶稣基督如果求他自己的喜悦，他会做什么？他就不会有这些的辱骂落在他的身上，他就在天父的右边，他根本就不需要道成肉身到这里来领受别人对他的辱骂，领受别人对他的顶撞。他如果求自己的喜悦，他根本就不会道成肉身，就根本就不会有那些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不求自己的喜悦，纵使有人辱骂他，纵使有人羞辱他，纵使有人不接纳他，他还是要来。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接纳我们，他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彼此接纳。保罗自己也是，保罗他说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按照他的本性，按照每一个人罪恶的本性，是很容易发怒的，是很容易求自己益处的，是很容易去嫉妒别人的。但是你看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写的内容，他说哇，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爱的能力从哪里而来？从对神的信心而来，从对神的盼望而来。所以今天才有这个爱的能力，这个爱体现在我们身上，就是担待别人的软弱，就是去接纳别人。所以回到我们这个整个大的篇章，你若把这个聚焦点再放宽一点，你看到整个罗马书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五章讲到什么内容，讲到这个爱要彰显出来，这个爱彰显的方式在哪里？你看到这个十四和十五节我涂亮的哈，接纳，你们要彼此接纳，中间所包夹的内容，让我们不要论断，不要绊倒别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也很感谢神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实际上也看到很多很美好的见证。有一个人，我们当中的弟兄Dan弟兄，他在这里讲过啊，有一次在献堂典礼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场合的时候，他讲过他自己的观点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怎么去讲的呢？他是说，他是在建堂之前，其实他是另有观点的。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哈，他可能就是站在这个地方。他是其实建堂之前他是不同意的，他是不同意建堂的。所以呢，他有他的观点呢，他可以就表达嘛，因为我们有开会的时候，他可以表达啊，为什么不要建这个堂？第一可能是我们经济的状况，第二可能是我们心灵的堂要先建好，我们再来建这个物质的堂。第三可能是建了这个堂，这个会怎样怎样，他会给出很多理由的哈。然后呢，他也会，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认知，他认为不建堂对我们当时的教会可能是最好的。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很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们不同的观点的人，我们可以在一起来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大家决定建堂。好，这一下就来了，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灵性的时候就来到了。大家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了，你还是要求自己的益处，要强力表达自己原来那个观点呢，甚至去说服别人来赞同你的观点呢，还是你为了接纳，为了爱基督的缘故，就放弃你原来的观点，跟大家一起照着这个决定来做？ 后面的结果大家知道，大家都认识丹弟兄。丹弟兄也在这里讲过，他说自从大家做了决定之后，我也跟大家一起很喜乐的就按照这个决定来做，把我原来的观点放下，接纳，这就是接纳。感谢神，我们不光是有那么古远的耶稣和保罗的例子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有很现代的，很切实我们生活的实际的，就在这里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学习接纳的功课。这个接纳一方面是出自他的灵性，另外一方面有时候我们容易接纳别人或者不容易接纳别人，跟一些状况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感谢神，神会使用各样的状况让你产生那个可以接纳的状况，可以接纳的那样一个决定。在前不久呢，我也是碰到这样一个神给我特别的一个经历。上次新立牧师在这里学习的时候，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次的信息。他这里学习的时候，他的车坏掉了，他的车就是这个 check engine 的这个灯就亮了。灯亮了之后呢，我这个人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太着急，就是太多话要讲，真的是不好意思。所以下次如果大家觉得我讲太多的话，如果冒犯你，如果绊倒你，如果干什么，请你千万要跟我讲，因为我是非常的对大家的建议啊，对这个是非常的欢迎的，非常的欢迎。曾经跟我讲过，曾经跟我提过建议的人也知道，无论是要我改正，或者是让我继续的，这样很多的建议我都是先听的，先听了之后，至于最后做什么样的决定哈，那是另外一码事，但是我是非常欢迎这样的建议的。好了，我这个老我又出来了，我就说我们就去那个哪里 AutoZone 或去哪里去查一查嘛，一查就知道是什么问题，知道什么问题再去解决嘛，那很便宜的啊。因为我过去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嘛，我的 check engine 的灯也亮过好多次，有时候就是一个小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大问题，你查出来有时候可能就是电池的问题，换个电池就好了，有时候可能就是刹车的那个流体那个不够了，你加一点那个 fluid， 加一点那个流体进去就好了。有时候可能就是氧气和那个空气的之间的比例的有一个传感器坏掉了，它的混合气的时候产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呢就导致那个灯亮了。所以我这些状况我几乎都碰到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简单，你去做一件事情就好了，检查一下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去换就好了。结果新立牧师不是这么想，他后来就去了这个车店，去了他的那个奔驰车的本行，就是奔驰的特殊的专卖店、专车店，去了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别人呢就给了他，我觉得你这个觉得你这个点火系统有些问题，我觉得你这个刹车有问题。这个刹车弄完了之后呢，可能这个灯就灭掉了。这个点火系统弄完了之后，这个灯可能就灭掉了。我说心里牧师，有这么复杂吗？我说他有没有把这个实际的情况告诉你啊？我说我们还是去检查一下吧。可是后来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昆明，我们之间有不同，我谢谢你给我这些的提议，但是我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有些东西不需要太计较，你为什么对这些事情斤斤计较，这个多便宜或者这个多方便或者做什么呢，说不定人家给你做得更好，你不需要在乎这几个钱。更何况我告诉你，今天我听到一个消息，让我更加觉得钱这个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跟我打过几个照面的一个很年轻的同工生命垂危，几天之后他就过世了。当时他跟我讲的是生命垂危，心里牧师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他说昆明，我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没有任何的兴趣去跟你讨论那些事情。人的生命，这么年轻的同工就这样过世了，你说你在这个观点上面在这里打转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在争这个东西是红的还是绿的，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应该快或者是应该慢，有什么好争的？ 不就是你一个观点我一个观点吗？根本就不存在真理的证悟的问题。昆明，不需要再跟我谈这个了，我们一起为他的祷告吧。所以有时候神会用一些很奇妙的场景来告诉你要接纳，不需要再坚持原来那个观点了，要接纳别人，要接纳别人。不过后来令人可惜的是，这位同工还是被主接走了。可是呢，神也使用不同的场景来安慰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很小，只有五六岁，在大家都很悲伤的时候，这个孩子带来神的话，给其他大人很大的安慰。他说，妈妈你不用悲伤了，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你这些同这些人关心我爸爸的人，你们为什么这么悲哀呢？他去了一个更美的地方，主耶稣基督跟他在一起。哇，神会使用各样的状况来安慰他。所以即便是你放弃你的观点，即便你觉得很难受，神也会安慰你的。尝试去接纳，尝试去放弃自己的观点。不过不要两个都同时放弃哈，要真的要放弃啊，好，照你的做吧，照你的做吧。两个继续的吵架，那是另外一种不接纳。所以你还是接纳对方，如果他真的要照你的做，那你就照你的做吧。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耶稣基督先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会去接纳。我相信在美国文化当中，他们也受到很多这个接纳的基督的真理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可以五花八门了，发表自己很多的意见了，都觉得谁谁谁应该当总统。但是总统选定了之后，我非常欣赏这个国家在这一点的精神上面，总统选定了，基本上他们就不再吵架了。无论是谁，这里我也不知道，这个无论是谁当总统，我估计他当完总统之后，他得到的支持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为了至少这一点可以感谢神，神从某一些程度上面还是在影响他们，他们从某一些程度上面还是在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真理，他们学习彼此接纳。让我们一起也来学习彼此接纳。所以这个礼拜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学习彼此接纳的功课。彼此接纳哈，说的是彼此，就是你和我嘛，但是总要有一个人开始嘛。从谁开始啊？从我们自己开始吧，从我开始放弃我的观点。所以在这一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新的挑战，其实跟上个礼拜的挑战非常的类似，选定一件事情，看这件事情的观点是不是太强，是不是造成一些的误会，是不是需要放弃，是不是要从我开始学习这个彼此接纳的功课。当我们真的这么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一年的主题分享我们的信望和爱，都会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产生一个很大的果子，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彼此接纳荣耀神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啊！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接纳，是因为你先接纳我们，你先饶恕我们，你先为我们的罪而付出代价，让我们从过去的罪恶、过去的审判、过去的惩罚当中被你拯救出来。谢谢你的接纳，以至于我们因为建立在这个过去的信心的基础上面，我们才产生盼望，产生今天爱和接纳的能力。所以求神继续的祝福，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的赐给我们接纳的能力。当我们不好做，当我们不能做，当我们不愿意做，当我们很困难做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学习接纳的功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